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2月4号到2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巡演，底特律观众感动，歌剧院创始人说，神韵正改变世界。2月6号，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国底特律的第二场演出，在观众长时间的掌声中落幕。歌唱家天歌的嘹亮歌声震惊四座，观众欢呼不已。天歌再次回到舞台献唱，现场气氛达到高潮。中华灿烂的5000年文明在底特律歌剧院的舞台上再现，很多不同族裔的民众都表达了自己对神韵演出的敬意。有观众表示，这是一场伟大的演出，当你走出剧院，你会发现自己变了，变得更好了。底特律歌剧院创始人兼院长 David DiChiara 曾是 Dayton 歌剧院的总监，并创办了加州奥兰治县太平洋歌剧院，是全国唯一一个独立协作创立并领导两个歌剧院的总监。同时作为一名作曲家，DiChiara 的音乐获得一致好评，他的作品曾在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底特律歌剧院、费城和佛罗里达州大歌剧院进行广泛演出。2010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授予他最高终生成就歌剧荣誉奖。2月6号晚，在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的第二场演出后， David DiChiara 用略显激动的心情表达出他对神韵艺术家们的敬意。对于神韵演出的感觉，他说，节目是如此的美丽，能够看到如此精彩的艺术天赋和他们的纪律性，特别是如此众多的年轻人致力于对艺术的承诺，致力于把中国那么多美好的传统保留下来的承诺，特别是这种传统里包括很多不同的民族民间艺术和文化，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而且他们的服饰、舞蹈家们和音乐家们的演出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 David DiChiara 赞叹地说，任何像神韵这样的演出一定对世界是有影响的，这种改变是不能量化的，但是你知道他神韵在改变着世界。像神韵演员这样有才华天赋、有文化背景、有愿望付出和沟通等等，所有这些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们，如果都能够探索出来，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
桃和苹果与东西方文化，作者夜郎。众所周知，东西方的饮食文化是大相径庭，但就水果而论，一个世纪前，东西方也是有不同的选择。在传统文化中，东方钟爱桃，而西方的首选是苹果，二者在各自的文化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桃，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是半神文化，其来源都与神有关，就桃而言也是源远流长。神仙食用的桃称仙桃或蟠桃，山海经记载，原有家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花而赤树，食之不老。这大概是仙桃的最早记载。在神话传说中，仙桃是神仙待客的常见水果。如《汉武内传》载，7月7日，西王母将以仙桃死刻于地，地时则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王母曰，此桃3000年已生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有关仙桃或蟠桃最生动的描写当属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起因就是因为孙悟空偷吃蟠桃，搅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宴。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有3600株，前面1200株花微果小， 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体健身轻。中间一千两百株，曾花干实，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菊飞升，长生不老。后面一千二百株，紫纹香荷，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因为仙桃有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功用，桃慢慢地被赋予了长寿的内涵。在传统的寿星图里，笑盈盈的老寿星手里总是拿着一枚仙桃。管子在《五握之都遗桃》，桃树在中国古代得到了大面积的栽种，从《诗经·桃之夭夭》开始，桃也慢慢地浸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成为神传文化米酒芬芳的一部分。许多故老相传的故事，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桃的贡献。桃可食用，花可观赏，看桃之夭夭，其乐也融融。诗仙李白在唐帝的桃园留下了传世名篇《春夜宴珠从帝桃园序》，四大名著里面都有桃的影子，如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开篇就是从《宴桃园英雄三结义》。葬花是《红楼梦》的重头戏之一，葬的是什么花？就是桃花。桃花在这里有红颜薄命的隐喻，描写道义有道的《水浒传》。第五回里面，花和尚鲁智深在桃花山附近的桃花村碰上了两个落草的强盗，曾经卖狗皮膏药的打虎将李忠和企图抢占民女的小霸王周通。桃花山、桃花村，作者用的是曲笔，暗示与女性有关的麻烦事儿。清初戏曲《桃花扇》名字也有相同的暗示。陶渊明笔下落英缤纷、怡然自乐、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一直是自魏晋以降必是文人们心中的向往。二桃杀三士则闪耀着先贤智慧的光芒，与桃有关的诗歌诗词更是比比皆是，真正的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据不完全统计，含桃或桃花的古典诗词有近几百首，出自名家的至少有150首，尤以唐人为多，如唐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唐张志和的《渔父歌》，唐刘禹锡的《玄都观桃花》等，都是诗词中的瑰宝。即使是杀人如麻的皇朝，在咏菊花时也不忘和桃花做对比，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透着落地之后的冲天怨气。但这首反诗里面也包含着不敬神的逆天思想，所以皇朝虽然攻克了长安，企图取唐而代之，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桃一生都是宝，在中国古代桃木被称为五木之精，为仙木，能压服邪气，有镇宅辟邪的作用。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民间往往用桃木板写对联，也就是用桃符来驱邪。桃木往往用作道士的法器，最早在《左传》里面就有用桃木来辟邪的记载。因此桃可以说是上通神下镇鬼的神造之物。苹果与桃之与东方文化相似，苹果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很深的渊源。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在古希腊神话中也能找到苹果的烙印，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由一个金苹果引起的。在神宴上未受邀请的象征纠纷的女神厄里斯在一怒之下不请自来，将一个刻有 给最美女神字样的金苹果摆在宴席上，从而引起三女神及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与爱神阿佛罗狄特之间的纠纷，最后导致了特洛伊战争。这与二桃杀三士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圣经的创世纪故事中，夏娃受魔鬼蛊蛇引诱，不顾上帝的嘱咐，吃了善恶树上的禁果，还把这果子给她丈夫亚当吃。亚当因心怀恐惧，吃食仓促，如梗在喉，卡在喉咙的苹果后来成了男人的喉结，英文中叫 Adam's Apple， 作为偷吃禁果的罪证而受到上帝的惩罚。可见苹果的历史非常久远。苹果在西方常种植，非常广泛，据说现在有7500多个品种，吃不完还可以做成饼，做成果汁。苹果也慢慢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一部分，所以英语世界里也有很多与苹果有关的成语或者惯用语。流传最广的可能就是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还有如 One red apple spoils the whole bell， 以及一粒老鼠屎带坏一锅汤。 The apple of one's eye 指的是掌上明珠。 The apple don't not fall far from the tree， 也就是中文里面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Comparing apples and oranges， 以及风马牛不相及。类似的与苹果有关的惯用语还有不少，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苹果也屡屡出现，如著名的童话故事中，白雪公主就是吃了毒苹果而昏死了过去。现代的教科书上说，当年的牛顿是因为看到苹果落地的现象而启发了万有引力观念，并进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是现代实证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因而西方也快速地走上了与古老东方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这样说来，苹果对实证科学的建立也是有功劳的。西风东渐，虽然现代有考证说中国汉代可能就有了苹果，但苹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留下雪泥红爪，只有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实证科学慢慢传入中国，苹果才在中国得到了广泛栽培。如今中国的苹果年产量达到了全世界苹果年产量的一半，而桃在中国却慢慢没落，连四大水果都排不上号。桃花的地位比从东洋传来的樱花都不如。虽然大陆有个仙桃市，台湾还有个桃源县，但无法和西方的大苹果纽约市相提并论。巧合的是，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那个叫做苹果的公司在业界也是风头正劲，产品风靡世界，这大约也是传统文化在中国示威的一个侧面反应。关于桃，现在中国人讲的最多的可能就剩下桃花运了，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将来的人们对于在神传文化中留下过浓重一笔的桃，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天国乐团日记三，请来专业音乐老师，作者雨音源。最近天国乐团请来了好几位一流的专业音乐老师，他们都有音乐系的硕士学位，并在专业乐团任职。基本上每个声部有一位专业老师，他们第一天给我们的指导是：一，请听别人的声音，比如说在你吹奏时要倾听你的领者，然后和他的声音融在一起，然后你的声部要倾听别的声部，然后融在一起， 最后形成一个整体。老师举例说，当你倾听别人时，你的声音和别人的融在一起，当整个声部的声音都融在一起时，就像一个大乐器吹出来的声音，圆润而优美洪亮。我发现当我吹奏时，倾听别人时，我吹出的音调不自觉的就变得柔和，而不是吹得很爆。二，要看指挥。比如指挥的一举一动都富有含义，手势向上，你的声音要大，手势往下，你的声音要小，手势变快，你要跟着快，手势慢，你也要慢。我们经常是只顾自己吹，不看指挥，那吹出来的能整齐吗？要三，要听不到你自己的声音。这不是要放下自我吗？而不是越大声越好，而是需要大时才大，需要小时就小。四，要柔，轻轻的吹。原来轻轻的吹更难，却如此的好听。轻轻吹出来的声音更圆润，而且用的气和力度和吹大声时要同样的多，有点像我们练功时的外柔内刚。天哪，这和我们修炼多么的相似，这是大法在常人这一层的美好展现。原来达到专业水准是要符合法理的。我心里深深地感谢师父的安排。
修炼人学做销售的一点感悟。六，作者王华。做销售和劝三退从某些角度看很有相似之处，都需要在短时间内改变对方的想法，让他们听从我们的建议，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做三退或购买广告。目前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上或电话劝三退时，往往学员们只要说那么几句话，三五分钟，一个人就答应退了。由于学员并没有讲多少大法真相，也没有讲透中共的邪恶，有同修还担心这样的三退效果是否达标。于是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有学员提出这个问题，但师父回答是肯定的。师父说，人一旦声明退出中共邪党，他就不再被中共邪党那些邪恶的因素和现有宇宙中没被证完法的那些个神管了，他就是属于表过态的生命了。这样的人他就属于未来了，有起正面作用的神管了。就在人真念移动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开始改变了。师父多次讲法中提到，为了救众生，师父慈悲地网开一面。如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师父谈到救世力的安排，你要得救，你就得在当今的现实社会各种诱惑中选择对，才能走过来，走不过来你就不能得度。网开一面，大家知道我经常讲这句话，叫人自己走过来。怎么走呀？师父早知道救世力会这么干，所以师父才安排了大法弟子救众生。怎么网开一面呢？为了打破旧势力的干扰，就要出现一些能够使他们恢复记忆，能够点醒他们，能够叫醒他们，能够给他们讲出历史和当今世界真相的人。我的理解，我们的讲真相，其实就是把选择的正确答案告诉对方，只要对方赞同和认可这个答案，这就算他自己做出的选择。他只要选择法轮大法好，共产党坏，这个生命就有救了。很多学员都有体会，不是劝退的那几句平常的话改变了人，而是我们的正念清除了操控人的邪恶，让人的真念在那一瞬间主导了他的思想。他明白的那一面决定要三退。其实我们做广告也是同样的道理，靠的是正念，正的能量就能在那一瞬间改变人的思想。因此我们去拉广告时，最好两个能力不同的同修配合一起去，就像千手观音那样，你出左手，我出右手，同时在这个空间和另外空间改变人。 这人间起作用的同修，最好是那种有人缘的学员，哪怕修炼状态不太好，但他们与人有亲和力，能和常人聊天交朋友，从人情与善心的角度改变人的观念。在另外空间起作用的那个同修，最好是修炼功力高些的，哪怕不善言辞，只要他在那发正念，就容易唤醒人的真念，这是销售搭档的最佳组合。为了提高销售水平，除了加强学法练功，提高专业水平之外，多去景点或电话平台讲真相，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磨练实践。在劝退中，我们说话的语气、姿态、表情，平稳不急不躁、无所求的心态，一心为对方好的善念，这些都需要反复磨练提高，功能也是需要在运用中不断加强的。与其在客户面前实践，不如在游客面前练习，不断纯净自己，我们讲出的话都能让对方感动得落泪，这就是修炼层次的体现。
正义之声，迫害正在被制止。作者飞剑。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15年多了，越来越多善良的中国人站在了法轮功的一边，甚至有些专司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也站在了法轮功这一边，令中共的迫害难以为继。这从最近几天明慧网的报道中可以鲜明地看出来。北京百位善良人士的签名。明慧网2015年1月22号有篇报道，近百京城民众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其中讲原北京奥运村规划办主任、后任洼里乡乡办旭日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的朋友遭到绑架。2015年元月中旬，北京近百人签名按手印声援营救朋友，有人签完名后问他，你不怕派出所找你来吗？他说，如果找来，我就说法轮大法好，他就是好吗？还有一位老干部签了名，问他，大爷，您既然站在正义一面愿意签，那您愿意照张照片吗？老干部说可以，就拿着征签表用右手按上红手印照了张照片。需要一提的是，为法轮功学员签名的事出现在北京，这也是北京民众首次为法轮功学员签名。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迫害法轮功的中共老巢，中共对北京的管控远超过其他地方。大家知道，中共要开个什么会，搞个什么活动，戴袖章的老头老太太就上街了，再加上形形色色的特务，就包括出租车上都安装了报警监听装置，北京人被搞得所谓的政治觉悟相当的高。以前在大陆有很多地方的民众为营救法轮功学员签过名，可是这在北京却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次在北京竟然有这么多人为法轮功学员签名，这说明认同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人士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为法轮功发声的律师越来越多。明慧网24号的文章《大陆众律师为法轮功发声》中说，近两年，辽宁本溪发生多起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本溪各法院也卖力参与。在这期间，多位律师赶到本溪为法轮功学员维权，但是却遭到种种刁难。2015年元月，大陆众律师公开发声，强烈指责辽宁本溪地区黑暗的司法系统，呼吁各界持续关注本溪地区的信仰自由与人权问题。这次为法轮功发声的有12位律师，如此众多的律师对中共的迫害站出来说不，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往确实有许多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可是如此众多的律师针对自己代理的案件面向社会发声，这是史无前例的。律师们表示，司法黑暗是造成百姓生存危机的巨大毒瘤， 自毒流不除，法治中国仅仅是一句迷惑人心的政治口号。若依然放纵这些公检法司人员肆意践踏法律，那么带来的全社会的抗议声音将会越来越多，社会问题将全面爆发，吞噬整个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律师冲破中共不允许律师代理法轮功案件的禁令，选择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对中共践踏法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深恶痛绝，并大声疾呼。他们的正义言行既是为法轮功学员的道义担当，同时也吹响了保护中国普通百姓人权的号角。明智警察越来越多。1月20号的报道，三个派出所都不接法轮功的案子中说，2014年8月11号晚11时，河北某市两位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就近的 A 派出所警察绑架了两位法轮功学员，办案警察知道了法轮功真相后，就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地点是相邻区 B 派出所的地盘为由，把两人交给了 B 派出所，让他们看着办。B 派出所也不愿意管，就以两名法轮功学员户口不在本派出所为由，把两位法轮功学员交给 C 派出所。 C 派出所警察一看，前两个派出所都不管，我们就更不管了，直接把二人放回家了。在这则报道中还提到另外一些情况，有110警察接到关于法轮功的所谓报警后不出警，110告知派出所后，派出所也没有人出警。还有一个派出所的指导员将3年前私吞的法轮功学员的10000多元钱还给了这位法轮功学员。另有两位曾经迫害过法轮功学员的人主动找到认识的法轮功学员，表明不再参与迫害。其中一人还提出了退党，并表示从今以后不再助纣为虐，支持法轮功。派出所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基层单位，就是迫害法轮功的国保大队在绑架法轮功学员时也往往要找派出所。这倒好，派出所的警察都不管了，这迫害还怎么往下推？清醒的法官给糊涂的法官当头一棒。23号的报道，一审判决被驳回，临漳法官的退路在哪里中说，2014年11月，河北临漳县法轮功学员宋振海只因发放神韵光盘就被临漳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宋振海不服，向邯郸中级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12月中旬，邯郸中院将该案驳回，要求临漳县法院重新审理。按照中共惯常的做法，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判刑判多少都是由610最后拍板定的，法官只是个傀儡。所以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的上诉案，上一级法院给出的也几乎都是维持原判的判决。这是因为上一级法院的法官也是受到上一级610的指使的，而610的上下级又都是穿一条裤子的。那么邯郸中院的法官为什么这次用发回重审的裁定来代替惯常使用的维持原判呢？显然邯郸中院的法官坚持了自己作为一名法官独立审案的立场。现在很多清醒的人都能看到，中共内部正在对迫害法轮功的血债派进行围剿，不但将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拉下马来，还在媒体上公开报道中共内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不包含法轮功，更在内部对法官强调实行案件终身负责制。所以理智的法官谁还会听任610的摆布？你听他的指使就是在犯罪，将来追究起冤案来，今天枉判法轮功学员就是自己永远也推脱不掉的罪责。以上只是近五天来法轮大法明慧网上的报道，这从多个侧面反映出这样的事实，迫害正在被制止。无论迫害者怎么声嘶力竭地强推迫害，可是明白真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迫害确实到了强弩之末，已到了随时都可能被终止的地步。
为他就是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黑龙江大法弟子静心，对于怎样站在法上完全否定旧势力呢？我心里还不是很清楚。最近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法会，在法理上有了和以往不同的全新的认识。师尊曾在讲法中开示过，旧宇宙的理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的，而师尊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悟到修炼人在观难中做不好时，心性有为私的成分，符合了旧宇宙为私的理，那么就受了旧势力的制约和安排了。如果我们遇事考虑的都是为他的，就不会被旧势力的理所制约，因为旧势力系统周密安排的这一切都是和师尊所要的截然相反。那么在修炼中，在三件事上，遇事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悟到事事为他人考虑，处处为别人着想，救人不是为圆满自己，而是为众生负责，一丝一念基点站在为他的角度上，这样就是在否定旧势力，就是在走师尊安排的路。当我们在所谓的观难中，第一念想到的是为救度一方众生，或是为圆融整体，或是不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还是为了自己的提高而向内找，还是为解脱磨难而否定旧势力呢？真的很重要。为此，晚上小组学完法，我与同修交流了我的心得。同修 K 姐忆起她曾经历的一次很重的病业假象，她第一念动的是求师尊救助，就是自己有漏也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接下来发正念向内找，情况才有所好转。当磨难来时，我们第一念想到师尊是没有错的，因为法在不同层次对修炼人有不同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早点在法中认识上来，不能步步靠师尊为我们挡着。如果第一念是谁也拦不住我去救人，我要倒下了，我所要救度的众生怎么办？这就是为他的一念，就是在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向内找就是为他，而为了自己的提高而被动向内找是为私的。就此事我们大家进行了切磋，在自己境界中都感到了不同的升华。第二天，我们小组同修 H 姐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入刚装修的楼区，她进楼里看见一户门开着，两位木匠师傅在里面干活，按以往心态两个人不好讲，她就走了。可她想到自己是为她的生命不讲，就是旧势力的私，不讲对不起众生，转回身就给那两人做了三退，而且在讲的过程中智慧源源不断，其中一人还当过五年兵，是协党党员。当他二人接过破网软件时，一个劲儿的道谢，并说一定珍惜。后来 H 姐在小组切磋时说，这是他讲真相以来最顺利的一次。我还想到在法会上一位同修举的例子，当二警问两位同修还练不练时，一位同修说练，另一位同修说谁也不配问我这个问题。两种不同方式的回答，我觉得第一位同修还是间接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误走了旧势力的路了。另一位同修的回答就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对师尊在理性讲法中说过，当有邪恶之徒问到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时，可以不打理他，或采取其他回避方法，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这句话我有了新的领悟。有很多时候我在现有境界悟道理了，可还是不能马上做到，或多或少还有人心在，但我仍是信心满满的，有师在，有法在，我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在我们的修炼中有很多未知的事发生，蹒跚起步到今天，我们是紧紧拽着师尊的手走过来的，可有多少时候我们就像长不大的孩子，师父这样怎么办呢？师父那样怎么办呢？实在没底了，害怕了，就喊师父救我。怎么救你？师尊是在替不争气的我们承受，师尊早已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我们了。 我们要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为它才能更好的圆融整体，救度众生，注施正法，为它就是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因层次有限，所悟还不完善，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只有正用，才不会占用。鞍山大法弟子早晨被闹钟叫醒，并没有起来练功，自我安慰地说了句太困了，就接着睡去。就过了几分钟，一个声音在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你占用了四分钟。占用，我一惊，我能明白这个词的分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因为自己年轻，从没把这句话跟自己联系起来，总以为这句话是说给那些年龄大的老年同修听的，没想到自己的生命进程也是已经过去了的，没想到自己现在所拥有的时间实际上也是师父延续来的，更没想到对时间的浪费是在占用。那时间是留给我们修炼的，留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讲到，现在的时间要珍惜利用，这时间是留给众弟子的。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师父再一次慈悲地提醒我们，在正法没有结束之前，大家利用所剩下的时间啊，扎扎实实地做好大法弟子每件应该做的事情。我因为惰性占用了时间，可是历史不管经过了多长时间，三界造了多长时间，来这里的众生来了多少，都在盼望着在历史漫长岁月中的这一刻，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有一句话叫做人命关天，得了法的生命对于那些此时被谎言毒害了的众生是有责任的。这句话我对自己说，也对一些同修说，精进起来，别再浪费占用留给我们的时间，抓紧救人，别等到一切结束了之后枉然的后悔。
婆婆帮我去执着，山东大法弟子，修炼十几年，自以为有些心去掉了，有些心已经放淡了，这是因为没有触及到那些执着，等一旦触及到那些物质的时候，各种人心都搅出来了，甚至是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还有这些心，才知道他们真的像花岗岩一样立在自己的空间场，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修炼，阻挡了前进的路。下面是自己暴露这些心并去执着的几个片段。一、扩大容量，修去怨恨心。婆婆因身体原因从老家来和我们一起常住，婆婆没有来之前，自己的修炼环境很好，丈夫在外地工作，孩子在外上学，工作环境也不错，有独立的工作空间，可以如意地安排好时间做三件事，出来进去一个人天马行空惯了，突然多了一个人，有诸多的不便和不习惯，一开始提醒自己婆婆是和自己有很大缘分的人， 也是我要救度的一个生命，要宽容善心对待。婆婆一来就给她讲了真相，老人也认同，但时间一长，尤其是一早一晚出去发资料，婆婆不理解，就有些埋怨。遇到休息时间出去讲真相，还得惦记着回家给婆婆做饭，不像以前做的那么放开，时间自由支配，心有牵挂，讲真相的效果就不是那么好。有时回来晚了，婆婆还给摆脸子看，家里边冷锅凉灶，还得赶紧淘米做饭，饭做好了喊婆婆吃，婆婆还带搭不理的。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那个怨，怨婆婆事多，怨婆婆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怨婆婆来了影响我做三件事，怨几个兄弟姐妹谁都不管，婆婆往我这一扔，他们倒省心了，怨。婆婆不来，我根本都意识不到，我还有这么强的怨恨心。环境改变了，其实这是自己的修炼进入到另一种状态，需要自己提高心性，扩大心的容量，符合法对自己心的要求，更高的标准。是师父安排婆婆来给我提高心性，暴露出怨恨心，并去掉它。感恩师父，谢谢婆婆。二，婆婆当家，口断执着。婆婆来了，我就将家里的生活交给婆婆管。我们是老大，逢年过节，小叔子、小姑子一家都要到我家聚一聚，买菜烧都是我一个人。当然要考虑饭菜的搭配、色味。虽然修炼了，对食物表面上不讲究了，但还是有比较的。婆婆在老家节俭惯了，买东西图便宜，常常买包圆的那种菜，一大堆，还是自己平时根本就不吃的那种。结果是上顿吃，下顿吃，今天吃，明天吃，后天还吃。饭菜上桌了，才想起来没放盐，或者菜咸的，得放在水里刷一刷才能吃。两种菜配在一起就不会做了。孩子吃惯了我做的菜，对奶奶的菜评价是，不是炒菜是煮菜，少油无盐的。修炼的人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是自己有对色味有执着的心，既然有就得去，那么就让生活简单些，能吃饱就行。三，向内找，去掉看别人不顺眼的心。婆婆从农村来，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很难改，还不能直说，心眼小，怕接受不了，有时婉转地说，人家没有反应，照样我行我所，直接触及你的心。有一阵看婆婆哪都不顺眼，上厕所不知道冲了，饭前便后不洗手了，吃饭声音大了，抠鼻子了，不管有人没人，喜欢歪沙发上了，小气了，哪里痒了，当你的面撩起衣服就挠，声音很响，完了也不洗手，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看看你动不动心，就让你窜火。真的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那一段日子，嘴里不说，心里却憋着，结果家里的锅开始漏，水管开始漏，马桶大漏，往外溢水，自己才惊醒，开始静心内找，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的心有问题，是自己有那种不好的物质，是自己的场不纯，犯了修炼人向外看、向外找的大忌。静心学法，归正自己，再看婆婆那些毛病都没有了，也可爱了，家里外面环境也理顺了，一身轻。修炼真的是很严肃，每一步必须得扎扎实实的去修，自己理法的要求差得太远，还有很多意识不到的执着心，只有在各种环境中去掉各种心，才能随师反家院。一点体会，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盗版也是党文化，在西方国家， 人们花几年、十几年研究出来的产品或技术，一旦申请了专利，就是受法律保护了的。谁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或者模仿，都是违反法律的，是要赔偿或支付经济损失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新闻报道苹果和三星的专利战，败诉的一方有的甚至支付十几亿美元的赔偿。而在大陆，你不可能不使用盗版系统、盗版软件、盗版书籍、盗版 CD、 山寨手机等等。现实中，谁要买个正版系统或软件，人们会说你不正常、傻。盗版顾名思义就是盗取的出版物，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在西方国家是一种违法行为，是要受法律制裁的。盗版源自于邪党的蛊惑宣传，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要抢过来。在邪党早期，看到地主的地要抢过来，看到资本家的钱要抢过来，长期的宣传让大陆人变异了思想，抢了别人的技术或产品是自己的本事，别人的无能。其实盗版说到底是一种强盗行为，只有在耍流氓的邪党国家才被视为正常。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要助长这种邪恶习气。当然，做三件事是师父定的，人间的万物万事都为法而来。在大陆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善用盗版物品，也只能为法所用。一点浅见，望同修慈悲指正。
修掉色欲之心，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从常人开始修炼，走的第一步就是这么一关，人人都会遇得到。师父把色欲关安排在我们修炼的第一步，就在我们刚入门时，师父就给安排要修去此心了，可见修掉色欲心有多么重要。其实每一个修炼人都知道色欲之心必须去掉，都希望自己早日灭掉色欲之心。如果当磨难来时，孤立地看待色欲这东西，而没有把色欲与其他执着联系起来看，是很难抵制住的。有的同修也是对色欲心极力否定，可就是去不掉，很困惑。要修一思一念，不只是修色欲心的问题，也包括其他不好的心。那么首先要分清自己头脑里的这些念头，哪些是正念，哪些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思想业力。这就需要每天静心多学法，心中有法做标准，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就会坚定正念，从而不被观念所带动。每当不好的念头上来时，用正念去抵制并清除，当然正念很强时就会清除得干净。有的同修不知怎样发出强大的正念，其实在米慧文章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早已提示我们发正念的要领。文中说，在默念完口诀时，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在入境中集中强大的念力守住这个巨大的灭字，就是要求念力强大。比如色念上来时，集中强大的念力发出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这不是我要的，然后用强大的念力守住这一念，瞬间干扰就灰飞烟灭了，马上就静下来了。作为修炼人，想要在这方面修出来，就要严格要求自己，时刻用正念抵制。你在心里时刻约束自己时，那不就是在修自己吗？有的夫妻同修大法，这方面彼此了解，要互相鼓励关心，关会更好过的。全方位的修自己，达到大法的标准，没有空怎样旧势力可以钻，这样色魔欲魔自然解体。不断的从网上看到有同修被迫害，我心里很难受。当然被迫害的原因肯定很多，但是色欲这个问题也是旧势力虎视眈眈的盯着的。其实大法弟子都是大根基之人，学法以后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如果没有这场迫害和旧势力的强加，我相信大法弟子不会在这方面犯错。究其根底，就是这场迫害造成的，就是力想毁大法弟子、毁众生，有目的的干着坏事。同修法理不清，就容易随着干坏事。同修在色欲方面有问题时，我们应该善意的及时找同修清理色魔和情魔，千万不要袖手旁观，不能等到邪恶得逞了才后悔错失良机。就是把这方面看得最重，如果我们再这样，那不是和旧势力一伙了吗？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警惕吃睡色。今晚我有些饿，就忘了控制自己，多吃了一些，也就是吃得很饱，结果发六七八点的正念都有些迷糊，学法时也犯困，不能入心，就想干脆打个盹儿，一会儿清醒了再学，结果一觉睡到十点多，醒来后继续学法，发十二点正念，还是迷糊犯困，效果很差，再睡下竟有色魔干扰，梦中还很享受这种被异性喜欢呵护的感觉。直到晨练的铃声把我惊醒，才深悔自己这一夜的状态，像个什么呢？吃睡色，整个一个西天取经中猪八戒的形象。长安中常用吃饱了睡，三个饱一个倒来形容懒人，而这吃饱了和睡也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人体生理角度讲，人吃得饱，容易增加各消化脏器的负担，人就容易疲累犯困。而作为一个修炼人，贪吃本身也是一种执着，尽管你不是想吃什么好的，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刻值千金值万金，师父每次讲法开篇几乎都说大家辛苦了，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啊，肯定是辛苦的，因为历史的责任赋予了你们这么大的重担，历史的使命使你们在关键时刻必须担得起这历史的责任。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没有时间了。这宏大的责任，这紧迫的时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松懈，没有任何理由不辛苦啊。三件事每天当全心全意地投入去做，发正念迷糊等于除恶中玩忽职守，不尽职尽责，学法迷糊不入心等于不敬师敬法，这是多大的罪过。而今天的迷糊却是因为贪吃引起的，贪吃不是小事啊，过去的修炼人都讲过午不食，自己在这方面怎么就不重视呢？我想本次成文之后，自己那个贪吃饱的物质必须解体掉了。在我的层次还没有悟到睡与色之间隐含怎样的联系，但就我本人来说，只要多睡一点，梦中往往有色魔干扰，比如三点五十的晨练没按时起，比如不该午睡的时候午睡了，比如十点之前上床休息了。现实中我觉得自己对色欲的问题已去得十分干净，怎么还会招来这种干扰呢？也有几个熟悉的同修谈到与我相同的情况，如仅仅因贪睡招来色魔，那贪睡可不是小事啊。神韵晚会的节目中，那两个一起修道的年轻人，一个入定打坐就不受任何干扰，一个在打坐中迷糊打盹就被色魔毁了修炼。神韵晚会的节目中几次体现猪八戒的贪吃贪睡好色，同时体现的是孙悟空的降妖除魔精神抖擞，我方才体会到里面蕴含着师父多少提示与担忧啊。写出本文警醒自己，也提示与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在贪吃多睡的问题上注意，在修炼的路上一定要做孙悟空，不学猪八戒。
突破常人的观念真是神。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浅悟。我1997年4月得法，至今修炼18年，配合同修挂大法真相条幅救人证实法修炼这个项目几乎没有参与过，因这个项目多是在人多显眼醒目的道路两旁，一些职能部门所在地去做，使更多的或不容易看到真相的世人能够看到有得救的机会。然而这些地方恰恰又是最不安全的地方，现在看那都是常人的理常人的观念，所以一直满足于去做自己擅长的比较安全的证实法的项目，还用师父的法修炼路不同红营二五祖来掩盖着，一直没有走出常人的观念。
眼下年关已到，同修们都在抓紧这个时机多救人、快救人，所以头几天一同修约我晚上出去配合挂大法真相条幅，由于有常人观念的障碍拒绝了。事后很后悔，心想同修做正实法的事需要去配合，自己就应该积极的去配合。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那样才能形成整体，同时这也是师父的安排。虽然是同修约我，但这可不是偶然的，否则不会有这个事的出现。我向内一找，明白了，这是师父让同修约自己走出去挂大法真相条幅，好让自己突破常人的观念，从中走出人来的难得的机会。想到这儿，我立即找该同修说，今天晚上我就跟你出去挂大法真相条幅，为了不错过这个机会，使自己到时候做神圣的大法事儿能处于最佳的心态，白天我入心的学了三讲转法轮，晚上认真发完6点钟的正念后，骑自行车去了同修家。到了之后，同修说，我骑电动车带你，挂得快还方便。就这样，他驾驶，我在后座乘车，一直发着正念。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我俩想挂条幅的路段区域。当时来往的车辆或行人很多，面对眼前的情景，我真的像进入了学生时进了考场，当兵时上了边境战场那样，没有任何人的心，心里只是静静地对师父说，师父，您今天给弟子挂大法真相条幅救人证实法的机会，弟子知道珍惜，弟子求师父加持，在我配合同修挂大法真相条幅时，没有车辆和行人路过。当同修选择了合适的地方，我下车拿着条幅要挂的时候，对着条幅也发出了一念，大法真相条幅，你配合大法弟子完成救人的使命是多么的荣幸，当我把你挂出去之后，你就开始尽你的职责，放出你那大法无边的法力和能量，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你之后给他救了。说来也怪，当我俩挂的时候，真的就没有车辆和行人路过，可挂完乘车离开时，车辆和行人也就出现了。当同修选好下一个目标停车去挂时，又没有车辆和行人路过，挂完乘车离开时，车辆和行人又出现了。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也就半个小时，我俩轻松顺利地将带来的不到10个大法真相条幅挂完了，几十张真相传单撒没了，之后平平安安地返回了家。尽管此次配合同修挂大法真相条幅时间很短，挂的数量不多，可我回家后悟到了没有参与这个项目时自己还真的没能悟到的法理。一，师父说，何为神？人心无存，红营人觉之分。当我走出那一刻，在挂的时候，那时真是体悟到了没有了人心，挂了这个就想挂下一个，一个心眼儿想的快挂出去快救人，结果竟像一瞬间似的就做完了。做时身心非常轻松愉快，始终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浑身热融融的，没有一丝室外寒冷的状态。那时你要问我什么叫人心，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概念，也真的就是神了。这是我体悟最深的一点，没有参与，没有身临其境这个项目时，是不会有人心无存的状态的体悟的。二，师父说，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法轮大法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这段法我记得再熟不过了，可没有理解它的内涵。我通过走出来这一步，配合同修挂大法真相条幅，才体悟出迈出那一步，那一刻不仅突破了常人的观念，真的是神了，而且是真正的做到了信师信法了，否则就不是。因为师父把法都讲到家，你都不走出来去做，那能说是真信师信法了吗？显然不是。现写出来 就我目前所在层次，在这个项目中的一点浅悟，意在我们作为师父的大法弟子，都应该记住师父所说，你能够从常人的理中走出来，从常人的执着中走出来，你就是神。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的法，并且真的去做，不停留在嘴上，那才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
救度众生，面对面劝三退的一点体会。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金玉。以下是我和同修们在面对面劝三退中的一些做法和体会，也许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和启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可以更加精进，多救众生。一、学好法，从法上认识三退的意义。在面对面劝三退中，有的同修这么认识，有的同修那么认识，有的说应该这么讲，有的觉得那样讲好。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师尊在回答弟子提问时怎么讲的。人一旦声明退出中共邪党，他就不再被中共邪党那些邪恶的因素和现有宇宙中没被证完法的那些个神管了，他就是属于表过态的生命了。这样的人他就属于未来了，尤其正面作用的神管了，他剩下的生活生命前程都重新改变，就在人真念一动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开始改变了。人只要退出了中共邪党，他就不被中共邪党再管了。那人一旦不被中共邪党管了的时候呢，他紧接着又发生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他的身体中就会被清除中共邪党的那些毒素、因素，他就会重新去认识法轮功和被迫害这些问题，这是相应带来的，所以他就会走入未来。但是呢，他如果说我反对中共邪党，我也不同意法轮功，没有第三选择，就等于他没有表态。选自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关于怎么讲，师尊在回答弟子提问时也有教诲。常人爱听什么就讲什么吧，反正救他嘛，你也不能把他当作修炼人去他的执着，你现在去他的执着，不就把他去跑了吗？为了救他还得说他爱听的话，那就得这样，救人难呐。那你们修炼人需要这样吗？谁不愿听意见他就不是修炼人，谁讲话不善同样不是修炼人的行为。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们悟道世人能否真正得救，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声明退出中共一切组织，二是认同法轮大法好，两者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在面对面劝三退时，根据当时的情况，一般先顺着常人的执着和他们拉拉家常，拉近彼此的距离，气氛融洽后再劝其三退就容易了。世人三退后如果还愿意多和我们交流，我们就进一步跟其多讲一些大法真相。如果他们不愿停留，我们也善意地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过程中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根据对方接受能力去讲，去劝三退。师父曾在转法轮中讲过，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我们遇到的世人在年龄段上有老中青和年幼之分，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程度高低，来自不同的地区，从事不同的职业，在面对面劝三退时所处的环境也有旅游景点、商业街、车站、码头、农贸市场、建筑工地之分，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采取相应的做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揭开对方的心结，医治好对方的病。如遇到退休的老年人，我们多关心他们，告诉他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 要保持心情舒畅，鼓励他们好好的生活。有时同修们还对老人讲一些顺口溜，老年人好好活，慢慢拖，一年还有一二万多。不要攀，不要比，不要自己气自己，官再大，钱再多，殡葬车来一样拖。对方一般会笑起来，接着再劝三退，效果较好。遇到中年人时，一般讲老百姓生活的艰辛，理解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的不易，并说明现在社会风气败坏，贫富两极差别太大，物价飞涨，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在贫困线上煎熬，这一切都是中共造成的，他们一般都能接受，愿意三退。遇到年轻人时，主要讲现在上学难、就业难、工资低、压力大、负担重，找工作不看德才，看关系，靠金钱，名牌大学毕业生不如一个有钱有势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一般年轻人都能接受认可。如果选择在旅游景点面对面劝三退，游客一般都是来去匆匆，在某一处停留的时间很短，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如果无法讲过多的内容，就要把握好时机，在他们心情都高兴愉快的时候直接讲三退，让他们做出三退选择，同时一定要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还发现，如果向游客讲起对方家乡的名胜古迹、人文风情时，对方会十分高兴，这时我们再适当的赞美，对方会十分自豪，往往愿意和我们交谈。最后再讲到社会的败相、邪党的腐败，劝其三退，效果颇好。因此我们平时可以多了解一下全国各地比较有影响力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以便到关键时刻可以用上。在繁华的商业街劝三退时，人们有的在东张西望的到处随便看，有的在店铺前挑选商品，有的坐在休闲区休息。同时这些购物的人一般携带的现金较多，不愿意与陌生人讲话，我们就要善于观察，尽量很自然地接近对方，让对方不要误会你对他有什么企图，对方对你产生好感就好讲，否则就难讲。要想做到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穿着服饰尽量符合当时的环境和人群，然后接近对方交谈，找到共同的话题，一般会很顺利。在车站码头候车室讲一定要简洁明快，因为时间更近，车一到对方就要乘车离开，所以不能过多的扯家常，要尽快直奔主题，劝其三退。一个刚出来面对面劝三退不久的同修感触，面对面劝三退并不难，关键是我们要放下自我，心态要纯，要敢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师尊已经把路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差我们去实践了。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希望能对同修们有所启发，共同做好救度众生之事。
今喜，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昨夜寒风中，我在车站等车，一边劝退一个也在等车的大学生。道理讲得差不多了，我说做人是善有善报的，不要发毒誓，化个名退了你的团队吧。他说其实也无所谓。我接着说，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3750万中国人，中共好比一个故意的杀人犯，杀人犯怎么着都是死刑，何况他还不好，竟干坏事。89年邓小平掌军权，李鹏签开枪令，6月4号在天安门杀学生，6月5号可以叫袁牧上电视发表讲话，说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打死一个人。江某某在中共互相利用，害死多少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周永康、薄熙来等在江某某的指使下，把6-7万法轮功学员活摘了器官。退了这个毒誓吧，做一个清清白白的自己，就叫符号吧，福气的福，浩然正气的浩。 他终于笑着点头了。我等的车来了，我和这个学生都上了同一辆车。我在司机后面的位置上坐下，拿笔记下刚才三退的名字，笔套掉地上了。旁边的男孩帮我捡了起来，我笑着接过笔套，谢谢他，开始劝退他。才说了几句话，他突然说，阿姨，我们可能见过，我想起来了，是几年前我高二，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我现在大三。我笑着说，真是有缘啊。我那时候和你说什么呢？他说，你应该是信神的，是有信仰的。我问，我叫你三退了吗？他说没有。我接着说，那么你现在化个名，福名，把你的团队退了吧。那是个毒誓，命不能献给他，要留给自己。这孩子笑着点头，他还对我说，你以前告诉过我，你曾经梦回唐朝。我笑着说，你还在读书，可以经常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阿姨祝你好运。他笑着点头。前几天坐车，旁边一个70来岁的老头，我把话题引到毛泽东就是来害中国人的时候，他开始相逢恨晚的激动和赞同。自然我一下就劝退了他，他只是入过队，然后劝退了旁边的年轻男子。我看见一个大姐一直看着我面露微笑，我开始夸她脸色好，看上去很善良。她告诉我，我们是一样的，我知道是同修，心里也一热，她到站了，恋恋不舍地下了车。还有一次也是遇见一个60来岁的老头，也是引得关于毛泽东的话题。他反问，毛泽东不伟大，难道蒋介石伟大？我笑着说，台湾民主了，大陆呢？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接待美国人说，中国要搞美国一样的民主，要结社自由，解除党禁，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游行自由，现在有吗？历史老师袁腾飞说，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的妻子杨开慧没死，毛就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生了个女儿。贺子珍还没死，他娶了江青，江青没死，他想跟谁跟谁。最后成千上万被他睡过的女孩被送去北大荒等边远地区，终身的幸福都被他毁了。他的母亲病得要死，他都不愿意守着他断气，理由是不希望看到母亲这副病殃殃的样子。大跃进饿死3750万中国人，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是刘少奇，可是刘少奇瘫痪了，还被绑了半年，直到他死。你的党团队都化名退了吧？那真的是个毒誓啊！而且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害死好多本国人，以后地球上是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他点头同意了，我补充道，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上个月也是坐车，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察，我赶紧上前打招呼，才几句话他就答应退了党团队。现在劝退经常有一些惊喜，在以后的日子里惊喜会越来越多的。我知道，因为有些同修在救人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屡屡出现危险，建议同修多看讲真相的文章，掌握全面的讲真相的资料，循序渐进，解开众生的心结，其实是很安全的。还有就是名利情一定要放下，色欲之心也在情里面，执着越少越安全，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88岁老者明真相，转为伟安，婶子的歪嘴好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2012年7月的一天，我上山遇到了本村婶子红梅，坐在自家门口。我说：“婶子，你在这儿风凉？”婶子说：“我好几天没出来了，你看我的嘴歪了，眼吊吊着，没脸出来，怕人笑话。” 为这病住院花了20000多也没治好。我说，婶子，没事儿，我给你个方子，不用花一分钱。他问什么方？我说，你诚心诚意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能好。他说，我不识字儿，我今年85岁了。我说，没事儿，我教您。我就一遍一遍地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把他教会了我才走。有一天在本村赶集，我遇到了红梅婶，她说，媳妇儿，我好了，谢谢你，自你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我回家每天在炕上跪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好。没有几天，我照镜子，看见我的脸好了，嘴不歪，眼不掉了。我说，那是因为您心诚，师父就帮助了你，你别谢我，你谢我师父吧。婶子说，说实话，要不是我亲身经历，我还真不相信光是念念就能好病。从此婶子见人就说，他嘴歪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治好的。88岁老者明真相，转危为安。作者：上海大法弟子。2014年元月，上海市一位88岁的老者特地找到给他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开口就说：“谢谢大法师父救命之恩，也谢谢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的大法弟子。”随后讲述了他的故事。2013年8、9月间，老者因病住院，期间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做肠部手术，开刀时和手术后一点也没感到疼。起初老人以为是麻醉的作用，麻药麻性过后，他仍感觉不到一丝的疼痛，方知是大法师父在保护自己。12月初，老者不知怎的从床上摔落到地上，动弹不得了。家人送他到地区医院，医生觉得老人情况危急，拒收。家人将他送到大医院抢救，老者开始神志不清，说胡话，十分危险。儿孙们都说这回可能没救了，医院也开出了病危通知书。老者的小儿子知道法轮大法好，还得到过一枚大法真相护身符，他一到医院就趴在老者耳边小声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第二天老者渐渐苏醒了，老人自己也默念起了法轮大法好。不久老人就转到普通病房，且胃口大开，能吃米饭和排骨等。不久老者感觉身体全好了，请求出院回家，医生都说真是奇迹，一位88岁老人怎么说好病，病就没了呢？不放心，又观察了3天后才让老者出院。现今这位明真相的老者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特别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
世人觉醒，公安局科长的福气。山东大法弟子，大约2005年的一天，我和公安局某科长一起吃饭，得知他患乙肝，刚刚出院，各种指标不乐观，需要复查。作为医生的我，主动邀请他到我们医院检查。第二天，我开车接他到医院抽血化验。抽完血，我俩坐在车上，一边聊天，一边等化验结果。我给其讲真相，讲什么是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伟案等等。于是他说出下面一段故事：1999年720后，他是某派出所所长，管辖的那些村子在一个大水库边，雨季水库水位上升快，需要定期放水，水放下来免不了流淌到周边农民的田地里，谁也不愿让水淌进自己地里涝死庄稼，所以大家都用泥石头垒挡地边。一次开会讨论此事，一村干部问大伙：你们说这练法轮功的人怎么样？ 我村依法轮功学员拿着铁锨挖开地边，让水都淌进他的地里。这村干部还感慨地说，每年农民上交提留、集资、电费是农村干部最头痛的事儿，但是我村的法轮功学员总率先交上，接着那些干部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一致认为学法轮功的都是些老实的好人，不明白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我借机劝他三退，他同意了。接着化验结果出来了，指标都接近正常，令他喜出望外，真是明真相，三退立即就得福报。不久他调到车管所任所长。有一天我去审车，他热情地帮助我，我给他带去了真相小册子、光盘等资料，我说好好看看这些，了解真相，别因为干公安这个职业耽误得救。他一边接过资料放进了办公抽屉，一边说我和别人不一样。今年春天我和该科长兄弟俩一起吃饭，兄弟俩都明白大法真相，我提醒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科长立即守着全桌人念了三遍。我问他，从2005年明白大法真相做了三退后，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挺好的，身体挺好的，且职称升到了最高级，业务工作上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咱就要为老百姓多做点善事儿。
一声法轮大法好，一片热烈的掌声。山东大法弟子，前几天我去布料店买毛呢，顺便给我的同事也烧一块，我俩准备一人做一件大衣穿。一进店，老板娘热情地招呼我，并一一给我介绍了几款毛呢。我看中其中一款，想买两块。老板娘说，还真巧，这款就剩两块了，可是一块厚点一块薄点，不是一批货。我说没关系，我把厚的给我同事，我留块薄的就行，差别不大，不要紧的。老板娘微笑地说，大姐你这是阳光心态。我接着说，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教我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处处为别人好，有好事得先让着别人。老板娘听得认真，我又深入给她讲了讲法轮功是什么，揭露一些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最后给他做了三退，我们就告了别。来到同事家，我拿出毛呢正比划着，猛地抢起来，光顾着给老板娘讲真相，忘了给钱了，这是500多块钱呀。老板娘肯定急坏了，我连忙往回赶去给他送钱。回到布料店，老板娘一看见我高兴极了，大声说，回来了回来了，我就知道他肯定会回来，他是练法轮功的嘛。此时店里还有几位顾客，他们的眼光都齐刷刷地看着我。我说我今天能把钱送回来，是因为我是一个法轮功学员，我的信仰让我必须遵循真善忍来做人做事，如果学法轮功的人越多，好人就会越多，好人越多，咱们这个社会就变得美好了，是不是？是，他们都纷纷点头。我接着说，请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话刚落就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